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刘雪芬。那为什么会请她到节目当中来呢？我想等一会儿我们聊一聊您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先欢迎雪芬，请她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雪芬你好，欢迎你。
好，我是雪芬，也可以叫 Shelly。 那我其实是厦门人，然后我跟我先生是在台南认识的，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因为来台南参加那个瑜伽断食排毒的营队，认识我先生，然后我们之后就在一起，这个接着我就辞去新加坡的工作，然后嫁到台南。然后我们就搬到我先生是在台北，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然后我们决定搬到台东来生活，就2020年的2月，那我们就搬到台东来生活，然后到现在5、6年了。
好的好的，谢谢雪芬的自我介绍，听起来已经有好几个重点了。你是厦门人，然后你在台南遇到你先生，但是当时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来参加的一个活动是跟瑜伽有关系的，是排毒钻石，钻石排毒营，还是排石排毒钻石，
通过断食的方式来做身体的排毒。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再加上你们决定结婚以后，从他熟悉的台北搬到了对你们两个来说可能都是很新鲜的地方的台东，而且一住就是5、6年，还带了两位宝宝，因为我碰到过他们，所以我知道
在这里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就是你的生活的最近这些年的变化挺大的，那么你觉得这些变化给你带来的影响如何呢？因为雅秋自己也是从台湾到美国，那么也是在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很好奇这些变化对你的影响如何呢？
影响，因为我是我一直来都是换了很多地方生活，我从厦门出生，然后我到中国的广东读书，然后到香港读书，然后到新加坡工作，然后又来台湾，就是环境的变动对我来说不是陌生的事情啊，我也很容易去适应新的环境，对，所以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文化上呢，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转变，因为我之前生活的也都是华人为主的地区，那新加坡就是多种语言夹杂的地区，那所以从生活上来说对我的挑战并没有说特别大，但最大的变化应该是那个当妈妈这件事情。在生养孩子这件事情确实是蛮大的挑战。 对，
是，我想这个生孩子养孩子的这个挑战，不管你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动，对任何一个女性，新当妈妈的女性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变化跟挑战。那么在台东这个地方挑战你觉得比其他的地方大吗？还是应该也差不多？
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是在这里很自由，空气非常好，很自由。那时候我们2020年的2月搬下来之后，就 COVID-19 整个大爆发，我们在这里过了很舒服的4、5年的时间，我们完全不怎么受 COVID-19 的影响。
那么说到疫情，在疫情期间不受到影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以这么说。那么不受到影响的当时， 你们会不会觉得别人，也就是说台东以外地区的人过得很辛苦呢？还是对你们来说也没有感觉？
当初没有说，我们当然会知道说，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得很辛苦，因为我们之所以搬下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预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觉得说，在台东这样的有自己的土地、有空间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当初是大肚子搬家的，我二月搬下来，我三月生了我的女儿。
哇，真的非常厉害，也就是在这个大肚子的时候，也就是在怀孕期间做了这样子的决定，没有后悔吗？
没有，当初这个决定太好了，因为不搬那时候不做这个动作，大概不会再，就是大概要做搬家这件事情的话，就要再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是，
因为对有了小孩之后，就有很多事情要忙，根本就不可能搬家。
对，很多人觉得怀孕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尤其是孕妇自己觉得怀孕的时候非常辛苦，可是常常当了妈妈以后，恨不得把孩子塞回肚子里去。
我的小孩对我很好，我怀孕期间做了好多好多事情，我的大女儿简直是天使宝宝，我做了好多事。
完全说你并没有害喜了。
第一个月，前三个月比较难受，但是我没有吐，就是难受反胃而已，那其他状况都没有，就只是反胃。吃东西比较。
那你的老二还是天使宝宝吗？或者是变成魔鬼宝宝？
也是差不多，前三个月也是反胃状态，然后就是吃东西比较挑剔而已，其他也没什么问题。也是，第二个也是，我是边带着大的，然后怀第二个，所以第二个其实也是更多挑战，因为还要带大的。
是，他们两位年纪相差多少呢？
2岁4个月。
2岁4个月，也就是说真的是老二才刚刚2岁多，尤其是这个在我们英文里面常常说 terrible two， 这2岁非常可怕的时候，你又给他添了一个弟弟，是吧？
对，那时候正是很会嫉妒的时候。
那么你如何让他从很会嫉妒的这个状况之中解脱出来呢？还是他一直嫉妒你没有办法无计可施呢？
其实就是多给他一点关注吧，也是要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过程过了那自然就好。到了小的1岁多2岁，可以跟姐姐一起玩的就没问题了。
你这样子说其实对很多还没有生第二个孩子的人是一种鼓励，至少知道小孩子的就是老大嫉妒老二得到太多的关注这件事情并不会持续太久，也就是到老二可以跟老大一起玩就差不多好了。
他们可以自己玩就差不多，就不会说一直要争就是争夺你的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玩。对，
他们彼此就关注对方，或者是争取对方的关注就行了。那么你刚刚说到台东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好的决定，那么当初你们是怎么会决定到台东？那么到了台东以后，在适应上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挑战呢？
因为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乡下环境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我也是我喜欢花草，只要跟自然在一起的话生活方式我都很喜欢。那我先生呢，他是土生土长台北人哈，可是他也喜欢自然环境。我们交往的时候就想说，哎，要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有自己的院子啊，种菜呀、然后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啊，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交往只有4月到7月，我们3个月就决定结婚，然后还是远距离，我在新加坡，他在台北。然后事实上交往2个月，我们就决定说，哎，要结婚。然后因为我们是算是跨地区嘛，因为我是厦门的，我是 厦门的，然后有很多的两岸的婚姻有很多的程序要跑，等到我们跑完程序是九月，就是注册在厦门先注册，然后再跑完程序到隔年的一月才能入境台湾。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谈恋爱的时间，我们结婚跑程序比我们谈恋爱的时间还长。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很快就认定了彼此，然后在跑程序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因为太多的困难或者是挑战等等让你们动摇你们的决心， 对不对？
没有耶、欸、因为我们做事情上我们算是蛮合拍的，就是各自承担各自部分的工作，然后也不用太多的说哎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就 各自会找位，就是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
其实你这样说让我想到了一个其实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两岸的婚姻这种背景生活背景从小成长的背景的差异会不会造成一些隔阂，或者是说生活当中的问题，比方说是不是有一些经验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观念不相同，或者是对彼此的这个期待不太一样呢？
最大的不同啊两点，一点是消费的习惯，那消费的习惯跟个人的成长背景比较有大关系。第二个是政治观念，这个就不想多提了。对，因为
对，那么因为你把消费观念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所以等会儿呢我们来谈谈消费观念，这政治我们就不谈了，可以吗？
政治实在是太多太多可以谈。
那么消费观念方面也有很多可以谈的吗？
消费观念主要是其实也还好，就是你知道了，然后知道了他一直从小到大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消费习惯，然后你去理解，然后去反正也是去接受和包容，其实也还好。目前来说还好。
我听到的是你去接受，你去包容，那么他对你呢，是不是也同样的接受，同样的包容呢？
他是比较开放的，他对我是很包容的。他一路来对我做什么事情啊，买什么东西啊，怎么花钱啊，他都不太理我。那反正我需要钱，他都就是因为这几年来说我们的分工，我们夫妻的分工就是我主要是家里还有小孩为主，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出去工作的。就在台湾的这几年我没有出去工作，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没有收入，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这些兴趣爱好慢慢的积累也可以产生了一些经济价值，但是就是主要的分工还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他。对，但是虽然如此他并不会干预我的消费。
所以他觉得他来提供全家的消费或者是说物资的来源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这是他应该做的。
对，他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那么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想法跟你过去成长的这个背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也还好，我爸爸妈妈也不会，我爸爸妈妈也是反正就是该谁做事情的时候谁就去做事情，也不会说特别说谁是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夫妻一起做事情。对啊，我们这边我从我工作之后其实我自己是经济独立的，所以刚开始来这里我是不习惯的，因为我没办法我在台北待了一年，那一年没有工作，虽然我有做手工皂去贩售， 然后但是跟以前很高强度的那个工作，以前是做医院里面做医务社工 medical social worker， 以前的工作强度是很高的，然后在新加坡来说我的经济收入也算是 OK 的，所以来到这里有一整年在台北没有工作的状态，我是有点慌的我是不知道说诶那这样的状态我一直要把一直给自己找事情做，就是觉得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对，
那么你说你原来是做社工，在医院做社工，那这个是强度很高的一个工作了。
对，
那么在你那个时候可以到台南来参加一个活动认识你先生，可见在那个时候你对付你生活中的这个压力或者是高强度的这个负担，你是有一个方法是吗？瑜伽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我几乎三个月要放一次长假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是回家这样，然就三个月要放一个多星期的假，对，
也就是说有一个充电的机会了。
对，也有做瑜伽这样子，后面是有上了一个瑜伽的师资课在新加坡，然后也因此认识了这个阿兰达玛加这个机构，然后因为这个机构在台南有一个中心呢，他们是很做那个瑜伽断食的排毒很厉害，因为很多阿兰达玛加的那个玛奇他们都有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过来参加这个营队。那时候我就想好吧，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是休息，我请了两个月的unpaid leave， 就是没有无薪的假期，然后就到各个就是安排了很多的行程，在两个月里面就是走访了很多地区，做参与了很多的那个身心灵的一个课程，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到那个断食。
那换句话说这两个月当中你曾经不怎么工作，是不是对你后来完全不工作是不是对你后来到了台湾不工作的这个状况有了一点准备的感觉呢？
可能吧也不确定
那么你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要会有机会访问他，但是既然你们是在这个钻石排毒营认识的，可见你们两位都对这个不管是身心灵啊或者是瑜伽方面都是相当有兴趣的，你觉得这一点是不是你们两个走到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更重要一点呢？
这点当然也是有关系，就是起码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比较相对比较一致的，
就三观比较能够配合一点是吧
就是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样的很平常的那种生活步调，就是然后都可以各自有各自的步调生活，他喜欢的东西跟我喜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刚刚忘记要进广告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雪芬，但是呢，她其实在台东只是住了5年多吧。 那他从厦门然后又到广东去求学，然后到香港去求学，到新加坡去工作，然后到台湾跟他先生碰到，在台南碰到，然后呢又在结婚以后到台北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到台东来。所以呢就短短的几年时间，其实他还很年轻，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转变。那么刚才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谈到他跟他先生，他说他们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也曾经提到他跟他先生很合拍。那么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是哪方面合拍呢？是三观很接近就够了吗？还是在生活当中各自尊重对方，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没关系，但是我们共同的方向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感觉吗？雪芬？
应该是吧，因为我们共同的关注的是这个小家庭嘛，我们就喜欢这样的生活步调，然后以家庭为主，然后任何事情我们也都是就不管是职业上的选择还是时间上的分配，我们都是以家庭为主。对，他呢说他没什么大追求吧，他的使命就是维持我们这家庭的正常运作，陪伴小孩，陪伴我们这样子。那
你的使命呢？他的使命是这样，你的使命呢？
一样啊，就这个家庭开开，大家都健康开心的生活在一起这样子。
那么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你们成立你们这个家庭之前，你们各自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这个家庭的存在，你们也已经各自生活了二十年、30年左右，总是在这个之前，你们的生活是不是跟现在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你们家庭的成立在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对你们的影响非常大的转变。
是吧，他说没有遇到我之前完全没有要结婚的意思，他觉得他这辈子不会结婚。
你是不是也一样觉得可能不会结婚？
没有，我一直是想要结婚。
所以没有那个预设立场。
一直在积极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然后因为我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我做的很从读社工到做社工8年的时间，我看了很多人的听了很多人的人生故事，千奇百怪，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然后我就想，哎呀，作为一个社工，我的人生才到这个阶段，还没有去经历过结婚生小孩生老病死各个阶段，但是我做的面对的很多个案的很多对象，很多个案都是他们的人生经历了这样的这么多的波折和起伏，还有困难，这么多的困境，他们是怎样去面对的。我虽然说有专业的理论和基础，可是总是觉得说，哎，你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过这个过程，就是好像还是缺乏的。
是，所以我就看到了你们两位的不同，一位是从来不打算结婚，一位是已经准备好要结婚，而且我猜这个过程当中，准备的过程当中，你大概已经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比较对，真命天子，什么样的人可能是绝对不对，就接触都不用接触了，就把他淘汰了。所以在你们认识之后，短短的你说两个月就可以决定了你们会走在一起，是他先决定的还是你先决定？如果是你先决定，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你看很多，你已经知道什么样的人合适。可是他从来不想结婚的人这么快就会做决定，是可见你的吸引力非常大，或者是你的魅力非常的足。我访问他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那么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呢？
其实当然求婚是他求婚啊，绝对不是我的嘛。
是他经过你的诱导来求婚的吗？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觉得是蛮同步的，应该是那个，其实在谈，就是这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想象说，那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就谈到说，哎，那早在哪里，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我们那时候没有确定是台东，就台湾的某个地方找一个像阿兰达玛加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很自然环境，然后过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让小孩在自然环境里面成长，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景，对。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们也知道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它的难度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想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也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那我们也会考量说双方的经历还有技能方面是不是适合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对。然后就看到说，哎，我们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的交往里面，哎，就发现了他很多闪光点，很多金子一样的，就是技能。他是一个工程底的人，他很会做工程，他以前是做工程师。那对于这些，修缮房屋啊，使用工具啊，各方面啊，他都可以去应付。那我自然环境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不陌生。那我的技能是我可以种花、种草、种菜。我这个环境我可以应付，那家里的一切我可以应付，在这个环境我不怕，我也不陌生。那他有工具方，他可以使用很多的工具，他也懂工程，那我们俩互相配合，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比较顺利的生活下来，这样子。
对，你们的技能是能够互补的。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适合在台东这样子的环境生活，那么你会建议什么样子的朋友跟你们一样，或者是说跟你们稍微不同，但是也很可以适应台东这个很自然的，但是很多地方要自己动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呢？
对啊，像这个地方你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自然。那在这里有各种虫，就是
当你说大自然的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就是虫啊？还有动物吗？
就是蟑螂、蚂蚁，然后蜘蛛，反正就是这些小动物是很常见，蜈蚣也可以出现在屋子内，然后壁虎，
会不会有蛇？
有啊，蛇啊，院子里面很多啊，大的小的都有，有毒的没毒的都有。
大的小毒，有毒没毒都有啊。
对啊，我们院子有一个生态池，就看过那个大蛇，就是臭青工吧，就是没有毒的，就是看到啊它爬进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树上就看经常看到青竹丝啊，就毒蛇，小蛇。
青竹丝是有毒的蛇，我相信。
对对对，然后甚至有，
当然你们可以避开这些有毒的蛇，小朋友呢？
其实不要到那个草丛里面去，基本上是不太会遇到的。对，他平时生活当中，因为蛇也会避开人嘛，蛇也会避开人，所以事实上还好。
对对，
然后我
你不攻击他，他不会攻击你，除非是无意中你冒犯到他了，对吧？
对，啊，也有鸡，我们有我们的鸡是放养的，是满院子跑的。我们鸡是满院子跑，
属于放山鸡。
对，他会到处跑，然后在院子里面爬土啊，吃虫啊，所以有一些小小蛇还没长大之前鸡就会吃掉。
对，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民俗里面都说金鸡吃蜈蚣，所以蜈蚣也是鸡很爱吃的一些虫类之一，对不对？除了蚯蚓之外，鸡是不是爱吃蚯蚓？
我看过最夸张的是鸡吃掉一只青蛙。
小青蛙、中青蛙、大青蛙，
小青蛙吧，小没有很大，但是就是那个画面很惊悚，就青 蛙在我旁边，那鸡突然看到就把它啄起来，青蛙整个就会身体就会应激的张开，对，
还好没有那个鲜血淋漓的感觉。
不会，因为鸡是把东西吞下去的，鸡是不会把它咬，
牙齿
整个吞下去的。
我只知道蛇很会吞东西，没有想到鸡吞那么大的青蛙，其实对鸡的那个嘴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东西了。
对，我没有看到最后是怎么吞进去的。
那么你们家的小朋友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他如果去比方说像台北啦，或者是其他的跟其他的都市来台东的小朋友碰到，会不会觉得都市的小孩有一点对很多事情都太大惊小怪了呢？
没有真的去比较啦，对，没有真的去比较，还好。
那我跟你见到你的那一天，其实就很高兴的吃到了你做的一样东西，就是洛神花蜜饯。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说是蜜饯，并没有普通我们习惯的蜜饯那么甜，或者是台湾话叫蜜饯是 gamson d， 就是又甜又酸又咸，结果这三个味道都没那么的重，所以这是不是你自己的独门手艺呢？
其实很偶然的，就是很偶然的尝试的这样制作。对，
那么你怎么会对洛神花感兴趣？我看到了一些洛神花的图片，而且洛神花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它是一个颜色非常浓的一种花或者是果实。那么对现在大家都说颜色深的东西好是好的东西，不管是蓝莓啊，或者是这个深色的红色火龙果呀，或者是反正颜色很深的东西是好的。深绿色的蔬菜也是好的，那么这个洛神花对你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吗？你为什么会做起洛神花的蜜饯？
其实在这里生活就是每一个季节就是有什么样的食材我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某一个季节种什么东西，院子里有什么采收，我就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那你的院子里有洛神花吗？
这段时间刚好是洛神的产季，然后我自己种的并不是图片这个品种的洛神。这个品种的之所以会有这样这么多洛神可以处理，是因为刚好邻居种了，但是他因为采购那个盘商的价格太低，所以他不愿意去采收，就让我们说哎有喜欢的就去自己去采这样子，
所以
刚好
他们是生产过剩的结果。
对的。
那么这是你自己的晾干或者是晒干洛神花的架子吗？
左手边是家用的小的烘干机，右手边呢是我跟朋友一起有一天就一起大采收了一批，然后拿到那个乡公所，然后乡公所它有提供农民可以使用的器械，然后就是刚好可以大量的去烘干，对，烘干之后就变成洛神花干，就可以是泡茶或者是磨成花粉，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加工。
那么我看到的你们做的是有点像，其实有一点像右边的这个感觉你做的，但是又不完全像，你做的那个形状比这个清楚一点，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有一点煮的比你煮的久的感觉。
是这样，左边是果酱，右边是洛神花蜜饯。那这个是真的是就是您吃到的是腌制过没有烘干的，这个呢是拿出来再稍微烘干一下比较容易保存。
那么还有的你刚刚说的是洛神花茶，那么这就是烘干了以后就可以泡洛神花茶的是吗？
对，直接。
那你还说了磨成粉，磨成粉以后做什么呢？
磨成粉我是可以做成，我做成香料盐，我做成洛神花酸盐，酸酸的咸咸的， 然后就可以煎鱼的煎或者炸的食物就很适合。然后
所以是跟盐合在一起了，变成洛神花盐，那是不是也是粉红色的？
是啊，粉红色很漂亮，很美。对，那颜色很迷人。
那后来我还看到了你采的菊花，那这个菊花是要泡茶的，还是要吃的，还是要做什么的呢？
嗯，泡茶。
就菊花茶。
对，它是小油菊，阿里山小油菊。这是桂花。
桂花也是泡茶吗？或者是做
桂
花汤圆啊什么的？
蜜，对，我做了一些桂花蜜，然后准备用它，跟朋友在讨论说要做一些红乌龙为底的那个花草茶，所以这个桂花是这个我就觉得跟我刚在喝，就是桂花跟红乌龙一起泡，然后它会有一些有一个淡淡的桂花香，跟红乌龙还蛮搭的。
那你刚刚说桂花蜜又是什么呢？
桂花清洗烘干之后呢，就跟蜂蜜，然后蜂蜜会就是就是会把那个香气封存在里面的，然后那个就是桂花蜜很香，就是吃汤圆的时候啊，吃优格的时候你就加一小勺，就那个浓香味就很明。
那你这张把菊花跟桂花放在一起，他们有一个放在一起的产品呢，还是只是为了照相这样好看呢？
嗯，好看了。后面那个红色的是
像是葡萄，
不是，是咖啡豆。
咖啡豆，我猜的差得太远了。那这个绿的可能是猜的对吧？九层塔。
对，九层塔。没有，刚好采收完，这是那一天的采收，因为我是院子里面自己种嘛，就是少少的，每次的采
种了咖啡豆。
对对对，采收量都少少的。我今年有喝到自己种，自己用那个锅子炒的咖啡豆，它泡出来的咖啡很好。
那么这个小量的咖啡跟普通的，通常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咖啡是不是制作的过程都不一样了呢？
嗯，会不一样吧，因为我用锅子炒而已，我没办法去控制它的温度，很难。就我会用用温度计去测试，可是很难去控制，我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的温度。对。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你刚刚说味道很好，它是为什么味道很好呢？你在不完全能控制温度的情况之下，它的味道也很好。
我想是天然吧，我是觉得说，哎，那个咖啡的风味很大程度上它是取决于生豆本身的风味，就是产地，就是它种植的味道。
那么你的就是台东咖啡咯？
它是我院子里面的咖啡。
对，但是它品种不是来自台东吧？
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就是我院子里面的花草都是很随性得来的，就是我看到谁家的院子啊有什么花花草草啊，或者是哪里有看到什么喜欢的花草我就拿回来种。
所以你是这外贸协会是看到喜欢的就拿回来种了？
有兴趣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可食用的花草，所以我的院子里面有很多花草都是可以食用。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不可食用的东西绝对不种，坚决不种不能吃的东西。
对，我还是喜欢花花草，喜欢漂亮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在今晚一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nyroyal Hall 隆重上演。 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雪芬，刘雪芬。她来自台东，是目前的情况，其实她小的时候是在厦门长大，那么然后呢又到了广东、香港读书，到新加坡工作，然后才到了台湾。那他刚刚曾经讲，他有8年的时间，4年学习，4年从事社工的工作。那么既然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想他可能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或者是对这一个领域很感兴趣。当初是怎么会决定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事实上我是2年社工，6年工作。
哦，那8年是我猜错了，4-4的分是我自己乱分的是吧？
我 undergrad 是读那个 marketing， 在广东读 marketing， 后面后面是才读了2年的社工的硕士课。
那么听起来，对，就是一个外行的人听起来，社工跟 marketing 其实是相当的不同，虽然当然都是接触人，可是什么事情是不接触人的呢？但是我觉得 marketing 跟社工还是距离挺远的，你是怎么会做这个转折的呢？
其实从最根本是我对人感兴趣，我对人的心理过程感兴趣。我们是要经过高考才能上大学嘛，然后高考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要读心理学系，但是心理学系好的学校我没考上，然后我就想，哎，好吧，那我就读一个跟心理学有关的，有消费者心理学，好，那我就读了 marketing。之后呢我就有机会，那在读硕士课程的时候我就自己选择权啦，那时候我就想，好，那我就去申请，因为我对社工这个专业其实蛮感兴趣。我们那时候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电视剧，香港电视剧里面都会有社工这个角色，特别是在医院里面出现的那个社工的角色。那我就想，可以哦，我就找到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刚好有一个硕士班的课程，2年出来是可以直接做注册做社工的，那就刚好符合我的需求，因为出来直接可以职业。对，然后我就自己去申请了，然后就上了2年的那个社工课程，最后就直接去新加坡做医务社工。
那么请问你医院社工都做些什么呢？事实上社工做什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有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可是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接触。那么社工到底是做什么呢？
包罗万象。
对啊，社会工作听起来就是一个范围非常大的工作。那么你当初就是直接想要做医院社工吗？还是说先是从比较大的范围，然后慢慢缩小到医院社工呢？
我的专业学习里面就有两次实习的机会，一次，其中有一次我就有机会到医院去做，精神科的医院做了实习，然后另外一次是到那个儿童之家，就是一些被安置的儿童，照顾被安置儿童的那个机构。之后呢，我还没毕业就得到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医院的 offer， 所以我就试了这份工作，然后也就做了六年。
那做这六年是在精神科呢，还是在被安置的儿童那边六年呢？
医院里面是普通科的医院，是综合医院。
哦，所以刚才那两个都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后来工作的。
对，在香港的实习机构，然后之后就直接在新加坡。
那么医院的社工包括哪一些的范围，就是工作的范围，或者是说服务的人群的范围，当然就是病人了，但是是哪一些病人，还是任何病人都可能？
任何病人都可能，然后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不只是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就是围绕在这个病人周围的一个 system。 对，我们要介入的不只是病人本身，当然是围绕着他的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关系的，这样子，可能是经济的，实际照顾的，精神方面的，对，都有可能。
那么你觉得社工对一个病人来说，尤其是有需要或者是你们提供了服务的对象，这样子的病人或者是病人家属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人等等，社工在他们生活当中，尤其是跟这个患者他的各种的关系当中，社工对他们来说意义是如何的呢？就是提供服务，提供帮助，提供怎么样的服务，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呢？
我想是在他们人生遇到某一个困难的时候的一个陪伴者，然后帮助他们度过那个暂时的困难。
那么也就是说，在你的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养成的过程当中，你除了心理学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面能够帮助你在帮助病患，帮助这些他们周围的这个 system 的时候，就哪一些课程或者是哪一些技能你觉得是最重要最有帮助的呢？
我觉得对于医院的社工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中间，就是之后长期的陪伴不会是我们，长期的介入不会是我们，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技能是如何去如何去协调
承先启后，因为你们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如何去寻找社区资源来应对他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需求，去满足他目前能够解开他困境的一个暂时的社区资源，包括他自己的，包括家里的，包括社会的包括社区的。对，所以
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开源节流，你们是帮他们开源，就是开启了他们这个资源的怎么说呢，是来源，因为你刚刚说了社会的，也包括家庭的，也就是说也许他们的家人或者是家庭本来并不知道他们有能力提供这些帮助，在你们的启发之下或者是你们的陪伴之下，他们逐渐发现他们可以在未来提供这个患者有这样子的帮助，有这样的协助，是不是？
我想是有的，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家长不了解状况，不了解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情形，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协助，需要一些 support。只要有这些，不管是经济方面的、社区的一些一个小帮手，可能 社区的居家服务或者是其他的送餐的服务，只要他知道说，哎，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时间，各方面他清楚自己能力在哪里，可以做到什么，然后其他部分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来补全，这样子。起码在这个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是怎样去让这个 system 可以 work， 不管是这个 small system 还是家庭的这个 system， 还是更大一点的整个家族的，或者是甚至社会社区的这个社区的资源，这个 system 怎样去 work。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呢，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像比较像大家庭，因为现在的社会我们是以小家庭为主，那么小家庭如果碰到了任何的困难，不管是有这个医疗方面的困境或者是经济方面等等，这个都会比较致命，因为没有大家庭那么多的援手，那么多的人可以做自己的这个 backup， 就是自己的后盾。所以呢，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把他们自己原来这个小小的一个组织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在自己尤其是照顾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可以去向外求援，知道到哪里去求救，知道到哪里去找帮手，这种感觉是吧？
是，事实上我们工作的重点也会是尽量说去 empower， 去增强说这个个案本身或者是他的小家庭系统本身的能力，去知道说他们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最后才是用到社区的资源做资源。
对，也就是可能把他们的小家庭慢慢的扩充到比较大的家庭，把他们的能够找到的帮手先找到，就是他们的家庭或者家族里面，然后才慢慢的去向社区跟他们原来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人去求救，因为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家族里面就找到足够的援手，找到足够的力量来帮他们度过困境的话，其实对社会来说也是比较负担小一点，对吧？
也是比较可持续性的 sustainable， 就你如果要依赖那个环境，依赖别人都是有困难的，不管是稳定性还是经济方面都会比较困难。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提到经济方面，在向外去求助的时候，当然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在自己的家庭或者是家族当中求助，如果不相应付出一些代价的话，是不是也是比较不能持久呢？
其实很视乎说这个家庭的关系，对，很多的付出它是 unconditional， 就是无条件的，它必须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没办法有什么对实际的回报，是情感方面的回报，但是没有实际的回报，所以它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在协调在关系上面就很重要，很多就是纠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是很难去，对，很难去，就是人家说
很难去一言以蔽之。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
对，在我的印象里，美国这边呢，好像是比方说一个人需要照顾，那么社会福利就会替他去照顾的力量，那么如果自己的家人刚好可以在这个时候做照顾者的话，他们也会付相应的报酬，因为这个照顾者可能会不能工作，那不能工作就没有薪水，就在生活上会有困难，所以这个社会福利机构会付给这个当照顾者的家人一定的报酬，是有这样子的情况，请问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如此呢？
我在新加坡的经验呢，是没有这样对等的关系。
那么你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是没有。
那么你到台湾以后有没有想到要继续从事这个医院社工的工作呢？
没有哎、欸，事实上，当我离开这份工作之后，我之所以会离开这份工作，当然也有是自己心里有一些关于这个专业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也是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对，我觉得在医院的这个系统里面，社工的角色就是一个短期的陪伴，但是真正令到人改变的是个人，就是自己本身要不要去做这个改变。那很多病人他就重复在那个圈，就是重复在那个循环里面，就一直走不出来，那他的身体状况就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改善。对，那我就会寻找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我就去接触各种灵性课程，然后我接触瑜伽，我接触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想要在其他地方找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答案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你是成功了，因为你也在身心灵方面去做了很多的可以说学习，也有一些尝试，然后呢还在这个情况之下碰到了你的先生，开启了另外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么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这个身心灵的部分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或者是瑜伽的部分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我不敢说是成功了，但是我觉得起码在这几年我们的身心是相对平衡的，然后在这里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很开心很快乐的。虽然当然夫妻之间没有不争吵的，就是观念不一样，做事风格不一样，就是会吵，但是吵架它是好的，吵架
如果能够增进彼此的沟通了解的话，
没有不吵架的嘛。但是吵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理解彼此的立场，然后去达到一个就是看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这样子求同存异，这样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他并不是一个会做瑜伽的人，对我们来说瑜伽不是瑜伽体式，不是做什么什么什么动作哈，对我们来说瑜伽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心灵的修持。这个瑜伽体式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只有我会做，他是不会做的。对，
那么他不会做，他怎么会去瑜伽的这个钻石排毒营呢？我们还有只有一分半钟了，给你发挥一下。
他喜欢排毒，他觉得排毒的这个过程对他的身体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对，而他的主要的是他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后我的婆婆包括他的妹妹我的小姑，他们也都会定期去瑜伽钻石营去做排毒的动作。因为我们相信身体里面的很多毒素它可以通过断食的过程去得到一个修复这样子。
所以断食是一个很好的对身体很好的一个举措，那么也有很多人觉得断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那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觉得可不可以推广一下断食呢？
断食是让我们身体得到一个休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去知道说去有力气，有多余的时间。因为假如我们不断的摄取食物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能量是用在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上面，那身体的一些积累的毒素它没办法得到清除。那通过断食的过程，我们身体就会把能量转换到做其他事情去了。就是清理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去重新唤醒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
那么断食的时间以就是长度以多少天为合宜呢？
这个不一定，要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就是要循序渐进。基本上的话就是以简单的自己的断食的话，就是一天为基础。一天的时间里面当然也不一定，一开始可能不是说完全不吃不喝， 不是这样子，就是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适应这个过程，可能可以以流体食物为主啊，果汁啊、水啊，然后或者是在渐渐的你就只是喝水啊，不喝果汁了，喝水。但是你要知道衡量自己的身体状态可不可以适应那个过程。当然如果有专业的引导当然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去参加营队的话，就是老师就是营队会帮你准备好做整个课程，然后包括你的饮食上的照顾，包括身心灵的照顾。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雪芬的分享。那么断食这一部分还讲得不够，也许下次我访问你先生的时候可以请他多讲一点，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到这里为止了。好的，非常谢谢雪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新年快乐。